三封读者来信里的故事，如实说出信仰被谈话的警校学生，遭遇假装有爱挟制信徒的牧者，受伤的我很难相信基督徒，很怕融入教会，深陷性罪的女孩求神拿走她的欲望却每每失败，无法面对牧者和弟兄姐妹的爱，逃离教会，辞职换城市，最终却被神的爱找到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说出你的故事，我怕自己明天会改变心意。深陷性罪漩涡的女孩，文，境界读者家人。我怕自己明天会改变心意。境界君你好，我是一名警校大四的学生。警校是一个可以进入体制，毕业之后就能就业的学校，因此许多家长都愿意孩子报考。入学需要经过心理测试，在测试中会问到关于信仰的问题。当时我很纠结，如果如实回答可能无法被录取，可是要我否认自己的信仰我又做不到。我想起圣经里的话，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我心里忐忑地按照真实情况做了回答，我想我肯定被淘汰了。没想到我竟然进入了政审的名单，我十分珍惜这个机会。政审表格的宗教一栏默认的是无，我只在提交时说我家是信仰基督教的，工作人员说没事儿，以后就按这个填写就好，我也没有坚持。就这样我顺利入学了。大一大二因为环境与信仰隔绝，每天痴迷手机电脑，过着与一般大学生无异的放纵生活，灵命也跌入低谷，周末不聚会，平时不读经，后来连每天的祷告都没了，唯一剩下的就是吃饭前有时想起来的那句默祷。到了大三，神通过各样的人和事找到我，我曾经那颗对神火热的心再次被眺望起来，我又想起曾经神在我身上的各样恩典，于是我慢慢恢复了读经祷告。晚上在警校宿舍里的祷告，从刚开始的只敢躺着默祷，到后来敢跪着祷告，周末无法去教会就上网找到福音视频跟着学习，后来我还在网上找到了自己的属灵伙伴，被拉进了一个每天都要学习固定神学课程的学习群，甚至到后来我开始在群里做服侍同工，督促帮助他人学习，为他人带祷。我的生命一点一点长进，我想成为神的精兵。可是一直有一个忧虑在我心中，就是信仰是我以后无法回避的问题。大四时我们通过了公务员考试，等着我的又是政审，这一次我该如何选择？如果如实填写，就意味着可能四年的大学生活付之东流，未来公务员的职业成为泡影。最近学校要我们上报信仰情况，我是同学中唯一一个有信仰的，那一整天我都在思考这个问题。我害怕让老师知道我的信仰，那意味着很多的麻烦和未知的挫折，可是我又无法像之前一样坦然地填上无。虽然同学劝我不要傻，长辈也告诉过我学会隐藏自己才能更好地为主所用，可是我害怕一旦这一次我否认了，那么我对神的信心将会有一道裂口。 我不知道我下一次否认会出现在什么时候。我一直想在神面前做一个勇士，我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。可是我还是很难做决定，只能求助网络上的那个属灵伙伴。可是上交的时间快到了，对方还没有回应，仿佛是神要我独自面对这个问题，不要把难题推给别人，让别人替我选择。我一直祷告，求神告诉我该怎么做，可是一点回应都没有。神要我自己做出选择，我只能在忐忑不安中将那个无改成了基督教。我愿将我的人生交给主。然后我将资料交给了同学，可是我的资料被同学拦了下来，并且他笑问我说，难道要这样交给老师吗？后来他把我的信息又改成了无，我又一次默认了这个无。可是神马上让我有了不同的看见，他一次又一次让我的这个选项成为无，可能有他的美意。我立刻想起家中长辈对我所说的隐藏，信仰不是我们自己嘴里说自己是基督徒，而是别人看出我们是基督徒。可是当初我没有力量去隐藏自己，这时我才真的有勇气去隐藏自己。因为经过这次考验，我似乎有了更多勇气，我对神的信心也经过了一次小小的试炼。我想以后我会带着信心去隐藏自己，写上一个无。可是老师还是知道了我的信仰，并且来找我谈话，让我写一份信仰情况说明。说实话，我的内心并没有太大的担忧，在一次一次的经历中，上帝总让我有惊无险。之后还有公务员的政审，唉，人生还有重重的难关，愿神保守我的心，坚固我对他的信心。我愿将一生献上为主所用。虽然还有一些害怕，但我想我们并不是没有害怕，只是不被害怕所胜。许多害怕得胜之后，就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信心。不好意思深夜打扰，因为看到境界的文章突然有感动，就匆匆写下这篇分享，写得十分凌乱，但又怕明天改变心意不愿发给你们，所以急急忙忙地发出。请宽恕我的莽撞，神的恩典与你们同在。境界同工立即回复说，现在境界每晚的祷告会正在进行中，我们马上会为你祷告，求主加力量和智慧给你。我不知如何走出后遗症。境界家人，你们好。我经常看你们公众号的文章，特别是信仰反思栏目，很有感触，想向你们倾吐一些我的困惑，不知道是否恰当。但是现实生活中，我实在找不到人倾诉，所以才给你们发邮件的。我4年前刚接触信仰，那时觉得基督徒都好有爱心，好友善，当时以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。后来毕业去了另一个地方的教会，传道人给我传福音，我就信了，受洗了，并接受他们的门训。在门训过程中，却多次感受到传道人的态度没有爱心，也多次在团契中受到弟兄姐妹的言语伤害。我一直觉得是我生命中有很多问题，太自我了，所以他们才对我不好，就一直不断地改变自己。随着慢慢感受到神的爱和圣洁，我分辨是非善恶的能力开始变强，才看清楚原来教会中真有恶人。有的人对我很强势，类似恐吓，我开始很害怕，后来懂得依靠神，知道怎么应对了。后来又碰到操控和假冒伪善的人，导致我觉得去团契比去普通的场所更有压力。 团气房间里的空气让我觉得很压抑，但我还是忍耐下来，因为传道人还一直在关心我。他每周会找我聊天，虽然他的话有时让我觉得没有爱心，但我想他将福音传给我，又带我认识神，所以可能是我对他不够好，他才会对我没有爱心。而且那时刚信主，傻傻的以为所有传道人都一定是虔诚敬畏神的，所以我对他特别信任。直到后来很多细节的堆积，我才看清他的真实面貌。他心里没有爱，只是表面上装作有爱心。他每次问你过得怎么样，其实根本不在意你如何。他行事为人的目的不是真的为了别人的益处，而是利用别人满足他需要服侍的心理。后来我看到境界发出《宗教上瘾，你所不知道的有毒信仰》那篇文章，我才意识到他有严重的宗教上瘾倾向。后来我把境界这个系列的信仰反思文章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，包括讲属灵虐待的文章，他的行为和文章中讲的状况太相似了。我感受到他没有爱心时，就会对他设立界限，结果他不仅不改变自己，反倒操控我。他还会定我的罪，说我是全然败坏的人，质问我，你认为自己对上帝忠心了吗？他每次聊天时会表面上做出关心的样子，可是又会偶尔说出一两句贬损的话，摧毁我的自信，挟制我的灵命成长，践踏我的信任。后来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了，他想把我的灵命挟制在婴孩的状态，这样他就能教导我一直做师父了。他很享受做师父的感觉，他把自己的价值感建立在服侍对象上，而不是神那里。他需要服侍对象肯定他，他需要通过改变服侍对象来满足自己的价值需求。所以在门训过程中，他总想不停地改变我。他的心其实极其冷漠，当我告诉他我的痛苦往事，并提醒他一定要保密，后来发现他告诉了别人，而且他丝毫没有同情怜悯之心，很多时候让我觉得他的心比很多不信主的人还要冰冷。他让我明白了什么叫做实心，而且他有分裂的思考模式，很多常识性的道理他都没有，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他不是没听过，不是不明白，可是他的行事为人却让人觉得他不明白。他不喜欢人以某种方式对他，却觉得自己可以以这种方式对人。他在很多地方上都体现出极其的自以为意和自以为是，他很擅长伪装，表面的爱心却经不起深究。我后来离开这个教会了，去到新的教会，但是他对我造成伤害有很多后遗症，至今仍然困扰着我，包括很难再相信基督徒这个群体，就算我遇到的信徒很友好，我也很难相信对方。我和基督徒有什么冲突矛盾，我会异常敏感，强烈受伤，很难原谅。我这样的行为会伤害很多善意的基督徒。我想改变自己，可是控制不住自己不敏感。当看到一个基督徒很友善时，我立马就会想起那个传道人之前也是很友善，但其次，我害怕服侍，害怕融入教会。曾经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觉得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最虚伪的一群人。现在好一些了，但还是控制不住的，觉得基督徒要稍微比非基督徒虚伪一些。再者，以上状况导致我找不到属灵伙伴，我只是参加敬拜，却不敢和人建立关系。我找过两次新的教会的牧师交谈， 当我发现牧师并没有耐心同理我时，我就再也不想去找牧师了。这些后遗症让我很软弱，也很迷茫。我曾经很笃定应该如何做一个基督徒，也尽力顺服神的心意。可是那位传道人的行为让我深深受伤。后来在新的教会看到一些不好的地方，比如台上的祷告让我觉得只是在说一些属灵的套话而已，服侍的同工说的全都符合真理，行出来却没有基督的样式。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走出来，我的苦水吐完了，如果能收到你们的回复，会很感激。多加，我从情欲中得自由。2010年下半年，我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。我的个性一向偏激，也非常自我，爱时热切，恨时发狠，我认为是好的事情，不求问神就大发热心去做，哪怕让我死都行。一旦事情的进展不如预期，我就想毁掉了事，甚至想死。所有人都能看到我消极的面孔，甚至有时我觉得这就是魔鬼的脸孔。2014年，我在一次热心付出后跌倒，于是放纵自己，开始沉迷网络言情小说。受洗时，我处理过性欲方面的罪，之后就没有这方面的试探。那时我和教会的姐妹们同住，大家一同积极侍奉，我的重心都在神和教会的上面。因为小说里多少都带着性方面的情节，我被文字挑逗，再次陷入情欲的罪。刚开始还会觉得羞耻，后来就明目张胆地看，甚至特意去找淫秽的段落看。渐渐文字不能满足我，我就找黄色视频。当黄色视频也满足不了时，我学会了自慰。我的性欲越来越难以控制，我都能感受到它在我里面一步一步变得越来越疯狂。近五年时间里，我看小说常常通宵达旦，并伴随着性欲的罪。白天上班我萎靡不振，教会的侍奉不敢参加，犯罪行为让我不敢去见神。祷告和读经越来越少，我眼里看到的就只是自己的失败和绝望。远离神的日子，我没有能力再与身边的人和睦相处，身体也越来越差，长期卧床看小说导致腰部疼痛难忍，近视眼的度数加深。最致命的是，我感觉自己正变成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，常想结束自己的生命，甚至跑去药店买安眠药。我把所有能想到的方法都尝试过了，可面对试探都以失败告终。最终我相信自己没救了。那时的我被撒旦玩弄于股掌之中，心里胆大妄为，什么狂妄的话都敢讲，硬着心背逆神。直到2017年7月，我不顾牧者和姐妹们苦口婆心的劝说，离开教会，辞了工作，换了城市，因为无言面对爱我、帮助我多年的弟兄姐妹。写到这里，我要向神献上极大的感谢，因为连我自己都放弃了，神却不放弃我。神给我机会在新城市进入教会。一开始我沉浸在后悔和眼泪中，教会牧者让我认罪之后就向前看。一直以来我以为我做得好神就喜悦我，我做不好神就讨厌我。实际上神爱我的心是不变的，神早就知道我的所有缺点，却依然爱我，这恩典是白白赐给我的。但我还是在伤痛中挣扎了几个月，才渐渐认识和接纳自己。2018年3月的一个清晨， 我醒来时，突然一句经文清晰地出现在脑海中。约翰福音8:32，你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得以自由。感谢神，在一年多里，他帮助我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帮助我看清撒旦的计谋。撒旦常在我耳边释放一些信息，你是失败的，污秽的，你不是真正的基督徒，你不值得活下去。神的灵感动我，将罗马书8:1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像钉子一样钉在我心里。神也让我看到我的责任，就是每一次跌倒就马上去到神面前认罪和求饶恕。神还让我学会定睛在他身上，学着敬畏他，懂得怕神而不是怕自己的失败。因为不计其数的跌倒，使我里面对失败有很深的恐惧，每次站起来也总是小心翼翼，生怕又跌倒，甚至还没征战就觉得自己一定败。神在祷告中提醒我，要我在每次征战来临时学习谦卑顺服他。于是我时常向神祷告，我选择顺服你，求你给我能力可以顺服你。这样的呼求是我得胜的秘诀。如今靠着神的恩典，我越来越熟练这样的战场了。谦卑、顺服、呼求是我熟练掌握的作战方法，感谢神赐下这样的方法救我。2019年初灵修时，神赐给我一个新名字，多加，一位被神透过使徒彼得复活的姐妹。我从心灵深处体会到了神复活的大能，帮助我在软弱上得自由。当我真的有能力做到轻松关掉已经开了头的小说或电视剧时，我是何等喜悦和感恩。我相信神还会做得更多，释放我更多。神同时更新了我的价值观，使我的眼界越来越宽广。他让我看到，信誉本是神给人的，神的本意是要祝福人。信誉本身无论强弱并不是罪，也不必羞耻。之所以成为罪，是因为信誉控制了人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。现在我不再因为自己的信誉而觉得自己是有罪的，也不再求神拿走我的信誉，我只求神赐我能力控制好它，过一个圣洁讨神喜悦的人生。生命中还有很多更美好的东西值得我去关注和努力，我不应该再在这座山头转悠了。这一年多里，尤其记得牧者常常提醒我，别紧张，放轻松。是的，放松，退下来，相信神，他会帮助我，不要绷得太紧。神对我说，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，要转向北去。我的眼目要更多转向神，求神帮助我每天与他亲近。回顾这一路跟随神的经历，里面有太多神话语的教导，众仆人的牧养，弟兄姐妹的守望。有限的文字不够表达神在我身上大能的作为，愿他自己来补足。